感谢主，今日是2024年的元旦。首先我要感谢神，给我们有生命有健康，今日来到神的殿之中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王。首先我都是恭祝大家新年快乐，神的恩典是更加丰盛，求神亦都指引我们未来一年的路程，愿我们真的凡事按照主的心意来到行事，一切我们所行所做的都是能够荣耀主的名。新的一年来到，即是说旧的一年已经过去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呢？对我来说，过去的一年是过得特别快，令到我觉得真的有追不上的感觉。在今年的年中，因为有些突发的事故，所以我是要作出在生活上各种的安排改变，所以觉得时间更加不够用，而且很多时候感觉到积压了的事情好像永远都做不完的感觉。有可能因为年纪的关系，身体也都出现多少的问题，觉得有时候是俗语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但是虽然是这样，在过去这半年，我自己觉得我是更加着意，是要依靠上帝的帮助，是更加需要圣灵的能力来到扶持我，帮助我去完成每一日的工作和责任。所以我知道今年比起去年，我是要更多的亲近神，依靠祂的保守，祂的带领。正如昨天我们听到同工的分享，不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是怎样，但是我们凡事就是要以上帝的事情为先，我们更加需要除旧更新，即是要作出适当的改变，很多方面的事情可能我们都是要改变，而且在我们面对一些所谓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有信心，因为上帝是必定会为我们开路。当我祷告思想今日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的信息，我就思想保罗的榜样，保罗一生他怎样凡事信服，他忠心为主工作，他要成全上帝的旨意，他就努力去传福音，他为真理发光，他坚持信念，虽然遇到很多的苦难，但是他仍然很勇敢来到去表明这个生命之道。他传道的工作我们知道一点都不顺利，但是往往他见到他感受到他经历到上帝的美意是在其中，令他很多时候就是得到鼓励得到鼓舞。保罗的生命有什么秘诀呢？今早我想选读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请大家看新约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chapter 2。 腓立比书第二章是新约225版， 我会从第五节开始读，至到十八节。你们要以基督耶稣做榜样，他原本有上帝的本质，但没有滥用和上帝同等的特权。相反，他自愿放弃一切，取奴仆形状做人，以人的形体出现。他至今卑微，信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上帝高举他，达至至高，赐给他超越万名的名号，为要尊崇耶稣的名，天上、人间和地底下的众生都要向他下拜，众口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同众父上帝的荣耀。亲爱的朋友啊，我与你们同在时，你们常时听从我，现今我不在你们处，你们更应该听从我，要战战兢兢，不停努力去完成你们自己的得救，因为上帝常时在你们心里工作，使你们立志实行祂美善的旨意。你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埋怨或争论，使你们纯洁无邪，在这个腐败弯曲世代中成为上帝无缺点的子女。你们要在世人中发光，好像星照耀天空，将生命的道传给他们。你们这样做，是基督再来的日子我就有所夸，因为这些可以证明我一切辛劳的不是白费，即是我用自己的血做奠祭，灌的是你们用信心献给上帝的祭品。我亦喜乐，而且要和你们分享我的喜乐，同样你们要喜乐，亦等我分享你们的喜乐。今次当我重读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这一卷书信的时候，我是特别感受到保罗正如他所说，他活着就是基督，他的生命是一个与主连结、与主合一的生命，所以他很明白主的心意，而他就勉励腓立比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怎样过一个真正为主而活的生命，即是凡事是要以主为中心，以主为主为王。 He is our Lord and our King。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表现出我们真正是降服在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处呢？这一点我相信就是我们要检讨过去、展望将来的一个重点。所以今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关于信服的功课 Obedience。 我们是不是堪称为上帝信服的子女呢？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美好的教训，但我们有没有完全的信服遵从呢？抑或我们都不过是依从自己的意愿来到做事呢？信服这个题目在今日的社会可能是一个或者过时或者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个话题，不单止不能够吸引人，可能令人觉得不切实际。因为今日连做父母、做老师这些身为长辈的，他们都认为教子女、教学生听话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所以我们传道的，如果要劝人信服这个道理、信服上帝，可能令人不容易接受。用今日的俗语，就是不可以 engage 到会众，甚至会抗拒。 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他向任何一个人都是传一个福音，一个信仰，就是要教人认罪悔改，追求灵魂的救恩。当然传道我们要有智慧，但不是用人的智慧，而是靠圣灵的引导，将完全的真理传开。保罗他传福音从来都不是讨人的喜欢，他曾经在官长的命令之下是不准他传讲主耶稣，但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那里，我们很熟悉的他能够同众使徒大胆地回应这些官长，他怎么说？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就是新约教会坚守的原则，即是信服上帝，传讲真理。保罗亦都说他传道不是用高言大志，他只是讲出上帝要他讲的信息。我就记得长者以前时时都提醒我们，很多的长者都提醒我们，他说讲台上面所传的若果不是圣经，这本圣经的真理，我们就应该懂得分辨，懂得取舍。但若果上帝的灵是引导我们认识的真理，我们就应该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去接受。今天都是，我相信天父最喜欢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对于所听闻的 message 信息都是有正确的回应。而那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愿意接受信服，而且愿意改变。腓立比书二章这里一开始，保罗他是勉励信徒要同心为福音而努力，他说要意念相同，要有同共同的目标，同样的爱心，相同的情感，同一致的想法。怎么可以做得到？你可能会问，就算两个最亲密的人都很难时时会保持这么心意相通，更何况是指所有的信徒。跟着保罗亦都说，他说不要自私自利，贪图虚名，要彼此谦让，看比别人比自己高明，又不要只顾自己，亦要关心他人的利益。试问我们谁不想做得到呢？但实际上又是不是容易呢？所以保罗跟住是讲出一个秘诀，可能是唯一的方法可以令到信徒彼此同心，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第五节，你们要以基督耶稣做榜样。在国语圣经说，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句可能我们时时都口头上会讲这句说话。英文说 Have the same mindset of Christ， 即是说要同基督有同一样的心思意念，是要同主有一样的想法。如果我要解释得再清楚一点，意思就是说要顺从基督的心意，而同一时间我们就要除去或者放弃我们自己个人的心意，这样才能够真正是以主的心为心。因为要同心就等于将两个心就变成得回一个心。换言之，今天我们若果不愿意放弃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自然就不能够是顺服主的心意。 例如我们同兄弟姊妹，若果仍然是有嫌隙有成见的，恐怕我们就不能够信服。主耶稣的教训是教我们要饶恕人，要真心的爱人，甚至爱敌，好像爱我们的朋友一样。所以保罗教导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信服的功课。在这段经文，我是想用三个的问题来到去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就是什么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呢？第二就是我们怎样完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呢？第三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发光照耀这个黑暗的世界呢？你会发觉这三个问题同一个的答案就是信服。信服主，究竟什么是基督的心为心呢？基督的心是怎样呢？很多人就觉得主的心当然是充满爱、同情心、慈悲怜悯人的心，或者是一个温柔的心。这些都是事实，因为主耶稣就是爱人，甚至为人舍己，去辅助所有贫苦、患病、软弱的人。但是我们读到腓立比书这一度所讲到保罗去歌颂基督的心，并不是指他的爱心，而是指主的谦卑和信服的心智。我就很记得以前的先人长者，他们经常都提醒我们，他说整本圣经，整本圣经的教训就是教我们两个字的，就是要听话 obey， 而听话就是包括谦卑和信服这两种的态度，我们是 humble 和 submissive。 什么是谦卑信服呢？我就思想今天的人是未必很认同这个谦卑的态度，因为很多人认为谦卑就是自卑、懦弱、没有信心的表现。你或者会听到人说，你不要这么谦，太谦会很蚀底的。昔日我们的老师怎样教导我们？我们要尊师重道，对人要谦恭有礼，我们做人要谦虚，要受教。但是今天这些价值观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很多呢？因为人人都说要自由、要平等、要民主，我们尊重的就是个人的权益、自我。新一代的思想是主张要自信、自负，是要进取，千祈就不要自卑、看轻自己。所以谦卑这一种的态度可能就会因此而渐渐被淘汰。今天小朋友很年轻，可能懂得讲嘢，就已经懂得自夸赞自己几咁叻。同样信服、听话这个名词，我相信亦都渐渐越来越少听到，因为新一代的思想亦都会认为信服可能是代表没有主见，甚至是盲目的服从，可能是没有思想的表现。所以今天老师最重要的就是鼓励小朋友有自己的思想，表达意见，抒发情绪，这个是应该的。但是他们也许不会鼓励小孩子要安静沉默，要忍耐，或者要顺服。更加悲哀的 是今日在社会道德败坏的情况之下，你会看到甚至政府都鼓励一些未成熟的少年去决定自己的性别取向，不需要听父母。我听过，真的有做父母的好难过，因为他说他的仔不喜欢他父母改他们的名字，他要另外改一个女仔的名字。今天可能近我们发现很多人的名字都很奇怪，越来越多或者女的喜欢用男性的名字，男的又喜欢用女仔的名字，你可能都不知道一个人究竟是男是女。另一方面，我又思想很多人，我相信都听过很多的父母会谈论到一些仔女一些反叛或者不听话的事情。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今天我们怎样去表现基督这个所谓谦卑和信服的心态？保罗就描述主耶稣的谦卑信服是怎样的呢？我们读到这里第六节，他说他原本有上帝的本质，但没有滥用和上帝同等的特权，相反他自愿放弃一切，取奴仆的形状，做人以人的形体出现，他至今卑微信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最尊贵最有权柄可以决策可以话事的人，但是他愿意放弃他这些一切的权力，他反而甘心情愿接受人的操控，去任人摆布，不反抗，甚至冤枉被冤枉而受死。如果对比是今日一般人的心态，这个绝对不是正常的行为，因为是很愚蠢的，有福就不识享，还要拿苦来身，自讨苦吃。试问今日我们若果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要这样的谦卑信服，受委屈任劳任怨，谁会愿意呢？最近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相信我们立即就会想起主耶稣肉身的父母约瑟、玛利亚，他真是信服的好模范，因为他们是愿意完全遵照天父的旨意吩咐行事，甚至是这么困难的事。今天一般人多数只是会追求向上爬，渴求的就是升高升级升职，做领导要话事，要胜过别人，凡事是要有益于自己。但是主的心是怎样？啱啱相反，完全相反，他是要从高处降低身价，他选择的是最卑微的地位，他立心是放弃一切他的权益，他甚至愿意做众人的奴仆。试问谁可以做得到呢？我们或者听过黑盖王子，他就是放弃王位做平民，但是那个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但主耶稣他就是天上的掌权者，但是他信服天父的旨意，他降世成为最卑微的木匠的仔，他受尽委屈，他甚至被处死，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主耶稣他是专心一意要依从天父的吩咐 去做。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都很记得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不是从我的旨意，而是从你的旨意，天父的旨意。这个就是全心信服。这里说信服至死的心智，这个就是真真正正谦卑信服的表现。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对人都有爱心，有同情心，我们都没有自高自大，我们对人都很温文有礼，那我们就是一个谦卑信服的人。想深一层，今天我们谁能够信服天父的旨意，甚至信服到看轻我们的生命至死。信服的意思当然就是指要去接受一些我们极之不愿意、极之不喜欢，甚至是极之困难去接受去做的事。是容易做的，我们不需要信服。例如你要接受一些很严厉的管教，很重的刑罚，或者你要面对一些很严重的灾难，或者是很不公平、很痛苦的经历，是绝对不容易忍受。但若果是出于天父的旨意，我们愿不愿意信服呢？就让我们继续在这里学习天父的心意又是怎样呢？第九节这里说，为感上帝高举他，达于至高，赐给他超越万名的名号，为要尊崇耶稣的名，天上人间和地底下的众生都要向他下拜，众口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同众父上帝的荣耀。主的信服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得到上帝至高的赏赐、至高的荣耀。因为主愿意遵从上帝的圣旨，上帝就升他为至高。圣经有讲，在马太福音23章第12节那里说，我们都很熟悉，他说凡至高的就必降为卑，凡至卑的就必升为高。这个就是天父的心意，天父的作为。今天若果我们能够学校主的心智，我们同样会取悦天父的心。后果是怎样？就是必定会被天父升高，可以得到天父所赏赐的荣耀。所以我思想保罗的生命就是这样，他就是学校主的信服，他的心智是跟主一模一样。我们看一节，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1节，那里保罗怎么说？他说，因为对我来讲，我生存是为基督，我死了更有收获。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英文说 For to me to live is Christ, to die is gain。 保罗他活出的就是一个像主一样那么信服天父的生命，而他知道他深信他肉身的死亡是会带来属天的赏赐，所以他甚至认为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因为他知道他的死会带来的是永远无比的荣耀。所以保罗去勉励腓立比信徒，要学校的就是主的信服。而事实上，我再思想，今天我们不要以为信服就一定是吃亏蚀底，这个是错的。就算在今日的社会，为什么这么多做仔女的不信服父母呢？为什么做学生的这么多不听老师的教训说话呢？那些政治的领袖为什么这么多得不到人民的服从呢？其实道理都是很简单，一个能够听从吩咐去做事的人，才可以令到别人接受他的吩咐，听从他的吩咐去做事。很多小朋友长大，他就不听父母的教导，是因为那些做父母的，他们都没有依照他们自己的父母或者道德的规则来到去做事。所以他们的仔女长大之后就不觉得需要听从父母，因为他们都学识用自己的思想，以自己的主意来到做事。同样做老师做领袖一样，他们若果不能够跟从正确的原则来到去做事，当然他们的学生他们的下属亦都无所适从，结果亦都不会服从。记得俗语中国人有句说话，他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即是说上梁不正 下梁都会很参差，或者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在上位的不能够服从，不能够守规矩的规则的，在下跟从他的人又怎会守规则呢？这个亦都可以说是一个新教的例子。换言之，一个能够信服掌权的人，才会是一个懂得怎样去掌权的人。同样，上帝他必定会将天上的权柄是赐给那些但凡愿意信服天父的权柄的人。所以今天很多的家庭啊、婚姻啊，出现我们很多混乱失控的情况，恐怕都是因为人不愿意信服权柄，接受道德的规范而造成的失败。所以愿我们是懂得学校主耶稣的信服，这个 obedience 是天父所喜悦的美德。第二点思想的就是保罗他勉励信徒，他说这个信服的心态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个得救的功夫的。保罗在这里第十二节，第二章十二节那里，我们看到他是在这里称赞这些的腓立比使徒 的信徒的。他说我和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尝试的听从我，即是信服我，现在我不在你们的时候，你们更应该听从我。他是称赞这些的门徒是他们很信服听话，但是他说他更加期望的就是他们更加的信服，使他们可以不停努力完成你们自己的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保罗的意思， 他并不是要叫那些腓立比的信徒、你们做多些善事，有多些好的行为，甚至多些信服我，那你就可以造成你们得救，你们的救恩。我们都知道救恩是因信而称义，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但是救恩是一个过程。今天我们信主，我们得蒙主的赦罪之后，我们仍然要继续在这个世上，在这个罪恶的世上，来到过主所喜悦的圣洁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得救的功夫。 Work out our salvation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实践我们信徒应尽的本分，就是在世上要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即是一个改变的生命，直至到我们得赎的日子。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会直至到这个救恩的实现。保罗他是很关心腓立比的信徒，他知道他被囚在监中，他不可以好像昔日那样那么直接，那么方便来到去教导这些的 教会的信徒。所以保罗他是提醒这些的信徒，他写信给他们，他是提醒他们要怎样，这里说战战兢兢，不停努力来到去造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即是说要他们谨慎警醒的意思，是提醒他们奔跑这条天路实在会遇着各种的苦难或者试探，人生是会遇着各样的遭遇，不小心遇着一些的试探来到，很容易会跌倒或者失信。所以保罗提醒腓立比的信徒，秘诀就是要信服。保罗说听从我，其实的意思就是因为我听从基督。好像保罗在另外一处也说，你们要效法我。为什么他这么大胆叫人效法他呢？是因为他效法基督。换言之，他鼓励信徒要信服的，要更加信服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在这里第十三至十四节那里说，因为上帝常时在你们心里工作，使你们立志实行祂美善的旨意。你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埋怨或争论。这里是指今天我们若果能够凡事信服天父的旨意，我们是会得到上帝的灵指示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工作的，圣灵是会教导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加懂得什么是天父要我们做的。上帝是会与我们同工的。最近我们都听闻香港的同工，他讲出圣灵怎样是与他同工同行，以致到他能够是更加的能够为主作更有力的见证。大家可以听回一些 MP3 的录音。我们今天若果有决心，我们若果愿意信服上帝的旨意，意思是说圣灵就会为我们开路，圣灵就会帮助我们，令到我们是得胜，令到我们能够实践实行上帝的心意。 这里亦都说我们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即是说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何时何事我们都不要埋怨上帝所安排我们令我们遭遇的环境，当然多数就是一些逆境，突如其来的逆境，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难以接受，我们甚至会埋怨。但是保罗说，若果我们信服的，我们就不会埋怨，我们要忍耐信服上帝的路途。好奇，刚刚在上个星期六，我就偶然看到电视一个的见证，有一位牧师太太，她在纽西兰所经历的苦难，她的见证就是一个信服的功夫。她由于患了，她说脓包囊疮，所以她怀孕生她的女儿的时候，她的女儿就患了先天性的心脏病，所以要照顾这个女儿是令到她面对很大的挑战。但是跟着她自己的身体又因为免疫能力差，所以她又患上子宫癌，于是乎要做手术。但是跟着几年之后又去到她的肺有事，她说她不停地呕血，连医生都没办法帮她止血，亦不能够接受输血，医生说没有希望的了。他的见证就是说，两夫妇同心祷告，教会又为他们祷告，他说他就预备好翻天家，他说他心里面有平安，他没有埋怨，他相信天父是会照顾他的丈夫和他的女儿。但是很奇妙，上帝仍然留下他的生命，就是有另外一间医院的医生就建议将他坏的肺部的组织全部割除，于是反而令到他的病是得到好翻。他说这些的经历就是令他知道是考验他对主的信心和信服。人很多时候不明白，一个信主爱主甚至侍奉神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些这样的苦难呢？但他相信上帝有上帝的计划，他说只要信服上帝就变成是他随时的帮助，是令他得到意想不到的大恩典。我们岂不是记得约伯的遭遇吗？约伯的遭遇岂不是提醒我们，人生无论遇着什么的苦难，我们都不要向神失信。上帝是掌管我们的生命，祂掌管我们的明天，我们是祂受造之物，但我们亦都是祂所爱的仔女，所以我们若果能够谦卑信服，我们能够依赖顺从，深信我们最终是会得福无穷。第三点，最后我想跟大家思想的，就是我们的信服不单止帮助我们成全上帝的旨意，最终可以得到这个救恩的赏赐。原来每一个信服上帝的仔女都可以成为一个很美好的见证，甚至可以发光照耀这个黑暗的世界。所以第十五节说，使你们纯洁无邪，在这个腐败弯曲世代中成为上帝无缺点的仔女，你们要在世人中，要在世人中发光，好像星照耀天空，将生命的道传给他们。你们这样做，在基督 再来的日子我就有所夸。换言之，一个听话信服谦卑忍耐的信徒，凡事依住上帝的旨意来到信服遵从的，就是上帝无缺点的仔女，国语话无可指责的人，他就可以很自然的在这个邪曲的世代、罪恶的世代、动荡的世代做光做盐，可以为福音作证，可以表明主的道，令到更多的人感动来到归主，即是帮助我们可以完成主所交托给我们这个大使命。所以想总结今朝早的分享，其实是很简单的信息，就是关于听话谦卑信服的功夫。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怎样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的秘诀，亦都可以令到我们真正活出基督的生命，亦都可以令到我们兄弟姊妹之间彼此是更加同心来到为福音努力。所以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求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上帝更信服的仔女，愿我们各人都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凡事是信服主的心意、主的教训来到行事。我深信上帝必定会指引我们当行的路，叫一切事情的成就都是能够荣耀上帝，而且教我们更加有效，可以成为基督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认识这个完全的福音，令到他们最终都好像我们这样能够得到主的救恩。愿神是祝福他的话语。现今是请唱赞美诗，请完赞美诗请郑道贤兄弟领土散会。
慈悲仁爱天父上帝，我哋满心感谢赞美你。今日我哋踏入2024年嘅第一日，好感恩嘅就系我哋见到好多弟兄姊妹今日都系能够嚟到神嘅圣殿嚟到敬拜你。虽然我哋亦都知道有啲因为身体软弱唔能够嚟到嘅，佢哋都会在网中嚟到呢。同埋我哋一切嚟到敬拜你，更感恩嘅就系今日我哋所听闻嘅教训，就系我哋要信服上帝啊！呢啲嘅教训我哋唔系听过一次两次，系无数次，时时听闻。但系你今日仍够要我哋再听，原因系我哋仍够未有真正实践信服的功课，求神都是眷顾指示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所听闻的教训之中，从神的真理里面所领受的，要检讨一下我们的生命是否真正是一个信服的生命呢？我们不是信服人，我们是信服你。而我们所听闻的教训之中，是被我们都是知道，昔日使徒保罗叫腓立比的信徒要与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榜样， 主耶稣他是在天上荣华的位，但是他为着要拯救世人出死入生，他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来到这个世界做人，经历世上一切的事情，经历人所经历的苦难艰难的事情，但是这些都是神你美善的旨意。你与主耶稣经历了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遇着苦难艰难的时候，我们向主耶稣祷告，他就体察我们 的经历来到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祷告。上帝啊，信服的功课是重要，但是我们真是怎样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真是学校基督的模样，学校保罗的模样。但多少时候我们心想，但是我们心有意，但是力不足。但是感谢神，在这个教会我们所领受的所听闻的，就是我们要得着圣灵进入我们生命之中来到帮助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所得着的福分，亦都是我们应该要怎样追寻得着的。因为圣灵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无论任何的环境圣灵都会来到帮助我们，用讲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祈求。上帝啊，今天我们在一年的第一日，你给我们听闻这些讯息，但愿我们真是检讨查察，知道自己的欠缺，自己的不足，我们就要立心来到在未来的日子怎样能够时时亲近你，来到学习神的话语，得着圣灵在我们生命之中带我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直至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祷告之中都纪念多少时候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身体都有软弱，求神都是可怜，求主都是医治打理每一个我们灵命软弱的，求圣灵的能力来扶持我们，求神真是这样带领我们行以后的道路，你必定带领我们行亨通的路途，直至到我们见主与面的日子。求你都答应我的祷告，因为以上的祷告都是奉赖我主耶稣的圣名来求的，诚心所愿。